看看大家有什么疑问，有什么疑问，有什么思想包袱。如果能够解决思想包袱，修起来更轻松。大家有什么修行的问题，都可以在这说说谈谈。关于心中心法有哪些不了解的地方，有哪些顾虑，对于佛法有哪些问题，我们都可以交换。水是供一瓶吗？你供三瓶也很好，有一杯小水就行，你供三瓶也很好啊。以前学佛学的其他方法有需要注意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们注意的东西太多了，注意的我们烦恼丛生，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要注意的，得看你具体的问题。你没有具体的问题，我们这也谈不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啊。可以在床上打坐吗？可以在床上打坐，每天呀要打坐2个小时，都那么挑地方就不好办了。就像吃饭睡觉，你都那么挑，这吃饭睡觉就不容易坚持了。就是一般的都是早上起来先做，做完了再去干其他的。不是那么分地方的，不分地方啊，不分地方，不分时间，不分场所啊。以前修净土早晚课，灌顶后该怎么做？我们这个灌顶啊，是就是灌顶，当然有很多的意义，但是我们这个灌顶最重要的就是说的把心中心法正式的授给你，你可以修心中心了。是这样的，所以说你要是对于心中心，你可以加强一下了解，看看元音老人说法。如果你想修心中心，灌顶以后就可以修心中心了。你灌顶以后，早上一坐，晚上一坐，这不就是心中心的早晚课吗？心中心是要求每天2个小时，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，连续不断的2个小时，不得隔日不休啊，就是这个。也算是他的课吧，但是他不是要求一辈子，他就是3到4年，3到4年之后随意你。没
那
有
么
接触过，刚进群，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懂，你慢慢了解吧，慢慢了解吧。我们发了一些视频啊，发了一些微信的推送啊，关于了解心中心的呀，你慢慢的了解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我们不会在这安利心中心有多好，没有必要。但是你对心中心法有哪些地方你想了解的，你都可以说，你不懂你也可以问，也不算闯祸，没有关系。如果已经修行心中心或者六字明的，你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这说。大家交流，平等的交流没关系。我说的仅供参考，散盘、单盘、双盘都可以。当然了，当然了，都可以。我们是修心不修腿，并不是要求腿一定要怎么样。但是它盘坐稍微稳一些，所以散盘也可以。大部分都是散盘的多。心中心最关键的是咒语和手印，咒语和手印，结着那个手印，持着那个咒语。啊，这就叫身口意三密加持。身是身密啊，身密就是解手印；口密就是嘴里持咒，意密就是心里头照顾咒语，是这样。身口意三密仗佛力加持，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。所以心中心法它跟其他法门不共的地方是在于它的咒语跟手印，这个是任何其他法门没有的。其他的那些姿势啊，我们跟那个天台的七支做法什么的，并不划等号。他是他，我们是我们，我们只是借助打坐的方法。但是最关键是结印持咒。现在修的大悲六字真言，急速加持祈请领，以后修心中心还可以修六字真言吗？我不清楚你修的是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六字大明咒啊，是嗡嘛呢呗咪吽吗？这个六字大明咒啊，各个传承都有各个传承的。具体的修法，我们心中心法也有六字大明咒的修法，你也可以试试我们这个，也可以试试我们这个。修心中心还可以修六字大明咒，你修六字大明咒也很好啊，也不一定非要修心中心啊。但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，我们是认为修心中心的力量跟别的比起来，我也修过六字大明咒，还是比六字大明咒还是要轻松，还是要更有力量。每个人各不一样，就是说。包括修心中心之后，还可以同时修其他的吗？就是这一类的问题，都有统一的一个什么答案呢？就是说，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都是一门深入是最好的。就像是你有精力要打井，你一口气打下去才能容易出水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你就精力分散到好多地方，那不太容易出水，这是这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。这个，你要是修了心中心，你还对于别的法门放不下，也不是强迫你，这就不行啊，也不是强迫你，也不是强迫你，心中心别断坐，你可能修修修修，你的心量会有变化，思想会有变化，都不一定。也就是说，你修心中心的过程中，你不甘心，你还想修别的，你放不下，那也不勉强，你就修呗。修心中心的过程中，还有的就是诵地藏经啊什么的都有，但是他时间长了，他可能慢慢的、慢慢的，等到他自己认识到了，他再转。 这个都不一定的，没事，净土
那
功
问
课可以
啊，
放，
这
放
样
下
这样，
最好。但是
那
你
那
修心中心，你实在放不下，我们也没有说你就放不下了就
这样，
不能修了，没有这种，这是这一个。第三点我还想说呢，既然六字明那么好，既然净土那么好，为什么你还过来想了解心中心啊？所以说还是有你不满足的地方，你不妨试试心中心。心中心它只要3到4年，3到4年你这个地方没有解决，你还可以照样修你原来的呀。甚至你再认识其他的法门，你再修也不妨碍啊。我们人生中3到4年太多了。少时，简单说，疫情都3到4年了，都快。六字明的开始语和结束回向必须要统一吗？我们的六字大明咒开始和结束回向，它各有各的，前面是祈请，后面是讲，前面的是祝福菩萨加持，前修妙法，早开智慧是这样的。就后面的结尾是愿此生速开智慧，成佛救度众生，不求于果，这是回向。它那个前面的祈请跟后面的回向不完全的一样，我们有我们的仪轨。那个仪轨都不长的，很简短。脾胃虚弱，气血两虚，我发现跟我思虑念头也太多有关系。是和六字大明咒还是修心中心啊？心中心法，按照心中心法，佛心经上是这么说的，就是末法时代，就是十方如火，众生莫尽，就是什么方法得救啊？就佛最后说了，唯如来心中心能救，愚不能及。心中心法的力量是别的没法比拟的。是别的没法比拟的。你要是问我们，我们任何一个修心中心的人都毫不犹豫地说让你修心中心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要是不是求解脱，比如说你就是想为身体好，解脱不解脱不重要，但是想把身体搞好。如果是这样的想法的话，那么我建议你就先修六字大明咒。六字大明咒它对于身体它有利用，但是你说断除烦恼跟疑惑的力量，那心中心，你可以说修心中心之后每一天都在改变。在前面改变是很明显，后面就越来越平淡了。后边越修越平淡，前面的时候每一天的变化日新月异，有许多从没有修行过，这就是刚才说的六字大明咒还是心中心，就是你如果不就是想身体好大过一切，你就修六字明。你觉得解脱最重要，你愿意每天花2个小时来修，那这样的还最好还是修心中心。克己
好
取
的。
证之法呀，按照佛心经上说的，就是说的日持千遍，持满千日，佛力自成，实地满愿，不能悔也。他就是3年，3年以后你修其他的也不耽误。这个已经回答完了。另外一个，有许多从没有修过佛法的学长来学习，请慈悲讲解我们为什么要修佛法，可以吗？佛法呀，就是开启根本智慧的。没有根本智慧呀，你在世间的这一切都是变幻无常的，你抓不住它。你抓这些东西都是愚蠢的、可笑的，乃至于可怜的呀，可怜的呀。就抓着梦幻泡影，就是那水里捞月亮一样，老可怜了。但是你呢，费了可大的劲儿去捞这个月亮，你还捞不到，可可怜了，可可怜了。佛法就是让你觉悟，让你觉悟。这个觉悟，觉悟了之后，不光是世间的这些事儿觉悟了，也觉悟了过去，也觉悟了现在，也觉悟了未来。这个觉悟是通三世的。它不光是通这个眼前的这一切啊，不光是通这个界，它还通事。佛法它是开根本智慧的，根本智慧才可以根本上解决烦恼跟疑惑。它怎么开根本智慧？它就是认识这个世界的根本的真相，这个世界的本质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明心见性。认识了这个世界的本质，开根本智慧，那自然能断烦恼跟疑惑。其他的断烦恼跟疑惑，就这么说吧。你比如说，你打场球就开心了，你不打球就不开心了。那不是真正的断，那是偶尔转移注意力降服。所以整体来说，佛法不是让咱吃苦的，不是让咱出家的，不是让咱抛弃一切的，那都是暂时的。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有必要的苦要吃，但是总体来说，是为了让咱们离苦得乐，是让咱们得大自在、大解脱的，不是为难咱的。就这么说吧，佛法不是为难咱的。这个我不好说，你知道吧？我说这一块可能没有别人说的好，也许你们的老师什么的在这一块可能都给了你们很多的说法，我说的不一定好。我比较擅长的是你有问题，你有问题了，我回答一下，看看这个回答对你来说有没有可参考的价值。我比较擅长的是这个，你说佛法多好？哎呀，要是没有世间法的不好啊，也没有必要立一个佛法的好。佛法在这个地方上是不利的，但是正因为它不利，所以啊，它的非常的广博。它根本上的话能够解决这世间的烦恼，佛讲的有这些道理呀、啊。住行无常，住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普空无常。他世间的人不是凡，他主要的是可怜呀、啊，可怜悯。受心中心法，未婚的人在修持期间可以结婚吗？结婚的人就不能学佛了吗？处对象的人就不能学佛了吗？这样说可以了吧？这样说行了吧？这都不可以了，那都不可以了，那都门槛太高了，没有人配得上学佛了。 人人都可以学佛，就看你肯不肯解脱。从根本上来说，佛法跟一切世间相并不违背，但是是我们违背的多了。我们在世间法上这样就可以，那样就不行。天天的在这是非对错里面弄得自己烦恼丛生。你再注意，还是烦恼丛生。所以佛法还是应该去掉这些没有必要的顾虑，这属于没有必要的顾虑，是可以去掉的，没事儿。你处着对象，你都结着婚，你还愿意修，我看是难能可贵的。说完了。多年前看过《佛心经》，就说的是心中心法。佛经中说心中心法有大神通。我们的祖师说过，就是《佛心经》的说法，那个心中心法的那都那起的作用不可思议，那就是大用大用。什么世界和平都是小 case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现在用来明心见性，不说那些，我们现在就用来明心见性。我们用这个法就是用来明心见性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可以说杀鸡用了宰牛刀。这个法的利用很强啊，但是我们把这个强的利用都集中到断除根本烦恼、明心见性上，就这样。修心中心法前可以先修六字大明咒啊，可以可以。修心中心法之前不是一定要修六字大明咒，但是你对于每天花2个小时来修心中心，你对于这个事儿还没有下定决心，或者你现在还没有机缘得到灌顶，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先修六字大明咒的。但是不是说修心中心法之前一定要修六字大明咒？很多人都是直接修心中心法，也没什么呀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回答完了，在家人不免吃肉，修习心中心法，所以在家人吃肉是怎么看的？能吃素是最好的，但是有的人没有这个条件呢，没有这个条件那就是吃饭，关键是心里头不是你心里头贪想吃肉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有的时候家里人不放心，非要你吃了，你不吃他都闹腾得很，在那闹腾。那你为了让家里人安心，你吃了一口肉，那是大菩萨发心，我不认为是在吃肉。二祖有说过，就是素食是斋，随缘是素，但是还是提倡吃素。你想吃肉，你非要吃肉，那是不可取的。其他的时候你是吃饭啊，你没听说过一个故事吗？那个佛让大家打扫池塘，打扫池塘，那人说那佛弟子就说了，佛的那个徒弟就说了呀，弟子就说了，这打扫池塘一放水，这池塘里的这个小虫子就淹死了呀，那不是杀生吗？那就这样都没法干活了呀。那佛说我是让你打扫池塘，我可没让你是杀生啊，你是吃饭呢。另外一个，你如果修心中心法，你吃肉吧，你可能坐的那一坐就不太稳当，坐起来可能没有那个吃素坐起来更稳当，更安心，有可能有这样。虽然有这种情况，你也要克服，因为你没有这个困难，你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困难。你在修行的过程中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困难，都有一些就是好像是不得定的情况啊，这个都需要你克服啊。不理会他，只管念咒，把他克服过去。你说的这种情况，大抵是属于这种情况。你说的这种情况，并不是你想吃肉，你说的是不免吃肉，就是迫不得已。我们还是说的是心，你心不是贪肉，你心里头你可注意，你贪肉了，你克制一下。其他的事儿不是。修六字大明咒的方法，请老师讲解一下。修六字大明咒的方法就是，有咒语，有手印，有具体的修行仪轨。有一个六字大明咒修法，应该在微信群里有推。那个微信的名字叫六字大明咒修法，念六字大明咒的那个咒语，1分钟60遍到80遍，Om Mani Padme Hum，Om Mani Padme Hum，Om Mani Padme Hum，就这样。然后结着那个手印，莲花印，那个利用那种功效，那二祖都有介绍，那一段很好，你们看一看。如果跟那一段相应，你又不打算修心中心，你当然可以先修六字大明咒。修六字大明咒也建议。每天至少修1个小时吧，坐下也多念六字大明咒，是这样的。具体的我就不讲了，因为祖师在这个地方上讲的非常的明晰，非常的明晰，你看一看。心中心法，如果意外断修一天，也要重新开始吗？啥意外？你要去看啥意外？比如说你煤气中毒昏迷了，那你醒过来了，这个接着做不算断做。比如说你今天忙着其他的事儿你没干，那你还吃饭睡觉不？你能吃饭睡觉你就得做，你吃饭睡觉断过吗？有没有断过？我看你吃饭睡觉没有断过，这个事儿也不大难。你推迟吃饭睡觉，你先做就行了，没什么的。就是要跟吃饭睡觉滚到一块儿，不这样滚到一块儿，你怎么能亲证啊？那佛的道理怎么能够亲切到你的身上啊？所以说啊，听着意外断修一天要重新开始很可怕，但是不断修也很容易，你就不吃饭不睡觉，先做了它也很容易啊。我们吃饭睡觉这个事儿坚持了好多年，一天都没断，怕啥呀？都大活人活得好好的，
是必须要修1000座，还是必须要修1000天？每天至少1座，然后至少要1000天。你在中间的时候，大部分人都有加坐的，加坐的还算1天。就只因为什么呢？那佛心经上说了呀，日持千遍，就是每天你持1000遍，持满千日，佛力自成，十地满愿不能回也。持满千日就修1000天，修1000天也不耽误你什么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日常生活的节奏都不用影响。心中先持咒能出声吗？还是不出声啊？不管你出声不出声，你心里头照顾的是咒语。有的时候出声能够帮助你心里照顾咒语，你就出声；有的时候默念，你反倒更清晰，那个时候你就默念，都可以的，都可以的。我们在这儿就是师兄们都在这儿问，就是新学的师兄想对心中心法有问题的都在这儿问，在这儿了解呢。这是说的是心中心咒能出声吗？不能出声，出不出声没关系，关键是你心里照顾的是咒语。其他的出声能辅助你照顾，你就出声；默念能够辅助你照顾咒语，你就默念，都好啊。这是这一个。请问心中心法除了每天持咒打坐2个小时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功课吗？其他的功课就是把坐上的这个功夫啊用到坐下，坐上不管发生了什么，什么天翻地覆什么的，你都不管。佛来了佛斩，魔来了魔斩，只管念咒，只管念咒。不管是翻腾的什么都不管，坐下不念咒了，就把什么功夫继续下去，把那个不搭理、不管、不理会，不管什么来了都不理会，心态上不理会，心态上不留连，心态上不理会，心态上不留连。按照《金刚经》的说法，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因生无所住心。哎，我们的重点就是这个无所住。这个就是我们坐下的功课，也就是坐下，就是按照佛经讲的那些去智慧关照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坐下的功课。但是这个功课得有你做心中心的这个基础，你做了心中心，坐下自然能够放下，自然能够歇。歇即菩提，听说过没有啊？坐下的功课是有功课，你说这个功课是啥？这个功课就让你歇，你要是歇不下来，你自己多提醒自己歇，这就是我们的功课，有功课的。但是这个功课不可怕，不可怕。修着修着，应该越来越轻松，不是那么可怕的啊。修六字大明咒，只时间超过2个小时以上都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但是你修六字大明咒，时间能超过2个小时，你做心中心4个小时没有问题，你知道吧？六字大明咒的手印比较简单，心中心的手印比较复杂，你结上去了不容易散开，你不用劲儿，你散不开它，有时候，而且心中心的咒语长。同样的那个速度，你六字大明咒要念好多遍，心中心的咒念的变少，不知不觉2个小时就到了。所以你要是六字大明咒，你要是能超过2个小时啊，我建议你还是修心中心，心中心拔除烦恼、断除烦恼的那个效果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快，比六字大明咒的利用要强很多。心中心的，就是元音老人也这么说过啊。当然，你修六字大明咒时间超过2个小时也可以的，也是可以的。好了，这个说完了。因为工作原因修心中心法，每天的一坐不在同一个时间段，可以吗？那有的时候你虽然每天想在同一个时间段，早上5点到7点做，不一定有什么意外了，什么什么的。你当天早上没有做完，你当天的时候你要把它补啊。这个时候就不考虑是不是同一时间段了，你能做了就行了。就像是你吃饭睡觉，你也不能保证每天10点准时上床。虽然你心里计划得很好，你也不能保证你也睡觉了。就这么说吧，这就很类似于心中心的打坐了，听明白了没有？定时定点好，定时定点好。但是你今天没有定时定点，你今天做了也可以的。打坐2个小时不能动吗？打坐2个小时不能不念咒语，不能不照顾咒语，就这个事儿。结印持咒，我们的精髓就是结印持咒。那个咒语跟手印，那是我们就是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手印，一个是天线，一个是天线发出的信号。就是手印跟咒语，那个是最关键的，不考虑动不动，啥动不动啊？但是你没事也别动，你折腾的动干啥呀？再说你打坐的时候吧，你要是动得太猛烈也不大好，你尽量的别动。但是你在这个事儿上不可过度拿捏，好像动了一下犯了多大的错一样，也没有必要，还是照顾咒语，不管它动不动，就这么说吧。动不动不是你的身体吗？当你的身体没了，当你死了，动不动是他的事儿，你就死了。但是你不可以起来接个电话、开个门啥的，那你只好重新做了。你别起来就是接个电话、开个门、开个煤气灶什么的、烧壶水啥的，那不行。灌顶以后学心中心法，实际学的是普贤菩萨亲传祖师的大法吧？当然了，当然了， 这个法呀，就是我们大禹祖师他在走这个波州三昧的时候，他走波州三昧要求是就是一直走一直走，他走的累的走不动了，他就爬，爬不动了他就滚，就这样还坚持的念佛，累极生定，定中感得普贤菩萨现身，普贤菩萨告诉他，你这么吃苦是可以，但是大家都这么吃苦还行啦，有的人吃不了这种苦啊，有一个更适合现在修的法，就把这个法传给了他，这就是我们祖师得传承的时候，当时他就灌了顶，亲受普贤菩萨灌顶，得到了这个法。然后普贤菩萨告诉他，出关以后去找。他出关以后，确实在大藏经里找到了这个法。然后按照这个法修了7年，下山把这个法弘开了。这就是我们法的来历因缘。这是这个。另外一个，从佛经上也说了因缘。普贤菩萨新传的法是普贤菩萨他不同意释迦牟尼佛吗？不是的，释迦牟尼佛多次强调这个法，就是他是从这个法而成就的，并不是从其他法成就的。而且还说了，就是末法时代唯如来心中心能修，愚不能及。那么有的人就问佛了，当时的那一期佛会上就有人问佛了，法会上就有人问佛了，说那要是这样的话，就是这个你这个咒语啊，你传的这个秘密传承，这个是这个心中心这个法呀，就是你是得哪传的呀？你是从哪传的？你现在把这个法传给了我们，那你是从哪传的呀？释迦牟尼佛就说了，是上一个佛给了我，上上一个佛给了上一个佛，但是这样的话，就是往上面推呀推呀，他到底是怎么传的？这个渊源太深厚了，连我也估测不到它的渊源，心中心法的这个渊源就这么深厚，所以呢，齐老师经常说，修心中心法的利益啊，比明心见性还要大得多，它是生生世世的。这就是说了，第一个，来历上是普贤菩萨传给大禹祖师的；第二个，你要说它的渊源呢，释迦牟尼佛都承认这个渊源太深广了，连他都不能估测。说完了，是诸佛历代相承的。咒语和解手印有视频教学，有视频教学。但是呢，建议你以法本上的文字描述，还有一个我们给了你密码，你仔细往下点，其中还有一个小视频是元音老人别人结印，然后元音老人指导的那一个也非常的有这个参考价值。元音老人会告诉你，哎，这一印你要注意什么什么，尤其是第四印那个。两个拇指要扣住食指的骨关节那里，你要看一看，就是元音以法本上的文字描述和元音老人指导的那个视频，以这两个为准。其他的我们自己有画的手印图，我们还有师兄们解手印的视频，这都有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供你参考。这是第二个，第三个，你要是在结的过程中啊，因为尤其是摇冠，我们不能见面，一见面我就可以掰你的手指头，我给你掰一掰。你现在摇冠。咱们不能见面儿，你要是中间有什么拿不准的，你就问我们师兄，你别担心，别害怕，我们都是学佛的，你有问题了都应该给你回答的，没关系。所以说到时候的话，你手印上拿不准的，你找我们这些老师兄，这个有很多的义工，他会帮助你再问一问。这是第三点，第四点就是说现在时间条件不允许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或者你们是网上的一期同学的原因，有机会的以后还是当面灌，然后到时候再对对手印，这样的话更好一些。以后有机会再当面灌，但是现在你灌顶了之后，你马上修，不耽误你修行啊，你早修行，早去掉纠结，早少思想包袱是好事儿，不是坏事儿。这是手印跟教学有视频，这个回答完了。中间去上个厕所接着做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中间上了厕所回来你要重新开始，你要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手印散了呀，手印不能散，咒语不能停啊，手印不能散，咒语不能停。所以啊，你在打坐之前，你先上好厕所，上好厕所再来打坐啊。哪部经典提到的这个法？大正藏里面的密教部的一个《佛心经》品译通大随求陀罗尼经，这个经典呢，在密教部的一般找还不容易找到，我们新密之家的网站上有这部经典。对对对，它打出来了，名字叫做《佛心经》品译通大随求陀罗尼经。到时候给你们那个法本啊，后面会有这个佛经。佛经作为经典依据啊，它是一个佛教的一个法门啊，84000法门中的一个，它当然要有佛经作为依据。你们有什么疑惑都可以问，关于法、关于人、关于传承来历都没有关系啊，没关系。你不问，你光让我说好，我也张口结舌。你有了问题就好办了。
哎，老师好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咒语有多长啊？一般要学多久才能学会？
我觉得你要是勤着学的话，一天也够吧。你要是不勤着学，你几天学也没事儿。这个东西你别担心，你万一几天学不会了也别担心，都没事儿。
那个咒语有多长啊？好像是二三十个字儿吧，二三十个
哦，
字儿，
那就不算长，
不是那种
好，
楞
谢
严
谢。
经那种的，不是的。
哦，好的，谢谢。
我们在灌顶的时候啊，就会教你们这个手印，然后教你们咒语怎么念。但是具体的，你到时候在法本上，你再详细的看。修心中心法的同时，闲暇可以念诵佛教的其他经咒吗？你不安心啊，你要非要念也不制止，但是还是一门深入一个法门的修行最好。就心中心法，它跟其他的经咒并不矛盾啊，一门深入的修一个比较好。其他的经咒不是也是让你开根本智慧吗？不是也是让你断烦恼吗？实际上它是一个，你修了你就知道了，修了心中心，就修了心中心，自然放下，也没有贪嗔痴慢疑，也不需要另立一个戒定慧，就那个时候安然恬淡，也没有烦恼，也没有烦恼，菩提也搁到一边，那是恰好的时候，那是恰好的时候。当然了，你心不安，你就是非要送其他的，不是不行，但是你送其他送的多了，你到时候坐上容易窜咒，你不知不觉你就窜到其他的咒上了。其实这些经教咒都是好的，都是好的，最好还是选择一个一门深入比较好，一门深入比较好。但是你实在不安心，非要诵其他的，也没说不行啊。回答完了，咒语灌顶的时候会教你的，现在没灌顶啊，不可以告诉你啊。灌顶的时候会告诉你的。我们心中心法并没有什么秘密，你们都可以问，唯独这个咒语怎么念，手印怎么结，需要灌了顶告诉你。这个是一个秘法的一个传承，需要灌了顶之后正式的教给你。灌顶之前没有，因为当时普贤菩萨就是灌了顶告诉这个大禹祖师的呀。所以到时候那个灌顶的时候会教你，我念一遍，我念一句，你跟着念一句，会有这样的。但是在没有灌顶之前，这个咒语跟手印就不告诉那些没有灌顶的，就这一点，其他的法义并没有任何的遮拦。元音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不是都公开出版了吗？并没有什么遮拦，没有什么故意隐瞒的，只是具体的修法需要灌顶告诉你。对，到时候我念一句，你们跟着念就行了。然后会给你们记法本，法本上都清晰的写着那个咒语怎么念法。实在不安心，你还可以要老人念的录音，都有。下座之后，平常念什么？下座念智慧。这么说吧，我再给你说一个通俗的说法吧。通俗的说法，如果你对佛法有了解的话，你看那个佛经里面有的时候会提到智慧，智慧关照的这个慧观。什么叫做慧观呢？就是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些觉悟的。我们在平时的时候，按照佛说的这样去做，经常提醒自己"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应生无所住心"，经常提醒自己"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"，经常这样提醒自己。啊，经常的提醒自己，哎，经常这么教的，我们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哎，我们经常这样提醒自己，这都属于我们下座的关照。下座的关照就是实际的打扫，实际上在心地上做功夫，实际的打扫心中的那一点点的，就是认假作真呐，那一点点的执着妄想啊，实际的去打扫它，就是在这样做功夫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所以说叫平常念什么？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啊。六祖慧能专门说过这一块儿，灌顶的时候需要供哪位佛菩萨的佛像？只要是佛像都好，不要挑了啊！只要是佛像都是一家人，不要挑了。灌顶的时候旁边有人可以吗？一般的话，不要有人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的咒语跟手印它没有灌顶，它不好学。他要灌了顶才能学咒语跟手印，在灌顶的过程中会教你那个咒语跟手印。他没有灌顶的人看就不大好，他要是不灌顶啊，他就让他别站在旁边，省得他看。一般是这样的啊。修心中心法除了打坐外，还学习哪些大乘些经典或者理论开示？首先呢，心中心祖师的开示我们是强推的。为什么呢？心中心祖师的开示不光说了佛经，讲了佛经，用现在的语言，按照现在的理解去讲了佛经。其次，他还有在修行的过程中会碰到什么问题？我们的祖师是过来人，他都一一的给我们指明了。我们到了那儿，哦，原来应该这样。祖师那个时候说过，所以我们肯定首推的就是心中心祖师的开示，因为他。不光是讲了，就是佛教的大乘的经典，他还讲了我们在实际修行中，我们在修心中心法门中，重点应该怎么做功夫，碰到了实际的问题应该怎么办。所以首推的肯定是心密祖师的开示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关于佛经，大乘的佛经也可以看，元印老人有说过，就是看那个佛经啊，佛经里面你就看大乘经典，因为汉传佛法就说的是大乘啊，大乘是佛教的精髓啊。
直接看大乘经典，元音老人有说过，我们祖师也有讲过呀。关于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《圆觉经》《楞严经》《楞伽经》《六祖坛经》，祖师都有讲过的，都有讲过的。你可以看一看这几个根本经典啊，这些都很好啊。看大乘经典，元音老人有说过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心中心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叫以禅为体，以密为用，以净土为归。也就是他说开示，他给你讲做功夫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直接的，他不绕弯儿，单刀直入。我们说的非常的解渴，非常的究竟，不给你弄那些什么方便法之类的呀，就是在这一块儿，他不绕那些弯子，很直接，很直接，直接把那个究竟义兜底儿给你，是这样的，没有任何隐藏。所以在这一点呢，他跟那个禅宗很符合。另外，禅宗也是讲行起谢绝，所以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，你看点禅宗呢，我看也可以。禅宗呢，有的时候是很简便的，它适合中国人，它是中国人的思维。你就这么说吧，你看《六祖坛经》。跟看佛经，你觉得哪一个更适合？其实六祖坛经也是佛经啊。六祖坛经是唯一一个，就是祖师的开示是作为经典的，它就是的佛经的标志。它是有衣钵为证的呀，它是传了佛的正法眼藏的。所以说就是看禅宗的这些也很好啊。就是说了这几点，这算是回答完了那一个。学习这些经典和理论开示啊，还是辅助你自己实修，辅助你亲证的，辅助你亲证本来是佛，还是辅助你这一点。灌摇灌以后还需要面对面的灌顶吗？如果有条件就还需要，如果你没有条件，有的人在海外或者什么什么的，有条件疫情结束以后有机会再灌，只要你活着都还行啊。摇灌以后当面灌了对对手印不是坏事儿，摇灌以后你就直接开始修了，这个是一定需要，不是那么直接对应的，但是面对面的灌顶就更好啊，就这个已经说完了。灌顶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家里人打断或者喊我们没有事儿吧。这个灌顶啊，10到15分钟就结束了。这个打断什么的不大可能，就是偶尔打断一下，你接着弄完它也没啥大事儿啊，没啥大事儿。灌顶的时候没事儿，但是平时你要是打坐的时候，你的咒语不能停，手印不能散，做连续的2个小时。念地藏经和地藏王菩萨圣号已经有2年多了，自己也有请地藏王菩萨，但是一直没有学打坐。请问现在学心中心持咒打坐有影响吗？心中心法并不是打坐，心中心法就是解手印、持咒语，就这样秘密转移第80层大圆净智的。你别把心中心法跟打坐就是完全等同，这样的话就有很多玄妙的东西要学了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修念地藏经跟地藏王菩萨圣号的这个一直没有学，我们这儿没有什么打坐技巧，只要你肯做，你死活不起来，你定好闹钟，不到时间你就继续念咒就完了，没有任何的打坐技巧。你别那种学习打，你一说学习打坐，我也害怕，因为我的腿也不是那么好的，我也不是能够单盘双盘什么什么2个小时不动弹。你那么一说学打坐，我心里也打怵。你不是学打坐，它就是结印持咒2个小时，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。时间没到你就继续持咒，持够了，时间到了再下坐，这就行了。所以它谈不上学打坐这个技巧，没有这个技巧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你念地藏经、地藏王圣号有很多年了，地藏王圣号不是能够净除业障吗？我们修第二印就是净除业障，修着修着修着，心里头越来越轻松，越来越轻松。有一天发现，哎呀，原来说什么业障不业障的，说什么福德不福德的，业障本来是空的，岂止业障空，福德也是空的，岂止福德是空的，世界大地无寸土。那这个就是明心见性啊，所以说都是相通的，没有关系的。没有影响。应该说，你以前修地藏经、持地藏王菩萨圣号，对以后应该有好处，功不唐捐是有好处的，不会有坏的影响。这个已经回答完了。暂时修六字大明咒，不要参加灌顶，是吗？暂时修六字大明咒也可以参加灌顶，就是我的意思是你灌了顶，不马上修也可以，只是说不修有点遗憾，不马上修有点遗憾。你越早修越省事儿，你越早修心里越没有思想包袱，多好啊！为什么不修呢？所以说，暂时修六字大明咒也可以参加灌顶。灌顶以后，你就是什么时候想修再修都可以。但是你下辈子你必须要重新灌顶，你这辈子灌一次顶，以后都不需要再灌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根据你的情况，你虽然暂时修六字大明咒，不打算修心中心，也可以参加灌顶啊。这个已经结束了。修心中心，先做后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不是更有把握？哎，对，这个东西要你自己去看。心中心法首先就是3年，3年能耽误你什么呀？你修3年，先做以后，你到时候你自己试。
你自己试，你看看有多少的修心中心迁座过后，还在那担心，生不生往生的，求不求往生的，到底往生没有的？你看看有这样的多少问题，你心里大概就有数了。咱也不能立一个东西说你有把握了，咱也不立这个东西。但是到时候看有多少人还在疑惑，还在不安，还在害怕自己不能往生，有多少人这样？你去看一看，所以说你自己修修了不耽误什么。你实在实在到时候没有把握，你到时候修完了迁座之后，你照样可以念佛。还有你修迁座的过程中，你也可以同时念佛的，坐下念佛也可以的。以往生西方为目的，坐下念佛为辅助，修心中心法为辅助，坐下念佛是正行啊，这也可以。以往生西方为目的，修心中心法是辅助，坐下念咒念佛是正行，就这样，这也是可以的。祖师开示大乘经典禅宗啊，对对对对对啊，是。持咒心念耳闻，是不是觉知到觉知到觉悟到觉醒？你这么说啊，好像是有点道理，但是你还是就这样吧。你这个有祖师的说法的，就是这句话有没有是从哪儿来的？是哪个祖师说的？咱自己悟啊，多少有点偏差。但是你说的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我们法门里面说的信解行证，相信了，然后理解了它，然后去行它，行了之后要证到它，有点像这个。灌顶时间通常安排在什么时间？上班担心冲突。我们今天下午的话没有问题了就可以灌顶，有可能5点左右灌顶是这样的。一般都是安排在周末，因为大部分人周末不上班，所以安排在周末的时候多。咱们修心中心法的，上班的忙的也很多的，不耽误你该上班上班，减少睡眠2个小时是这样修的。做完了3年你可以不做呀，还有一个做3年耽误什么了？我们以前有那么多3年也浪费过去了，不是做一辈子。你说的不准动，你举个例子，咋样叫不准动？啊，就是2个小时内别上厕所，你先上厕所。2个小时内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啊，是2个小时。这个你别觉得特别可怕，就像烧水，你要一口气烧开它，你稍稍停停不好了。每一天就是2个小时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，然后连续的3年不间断。啊，其他的就没有了，不是让你修一辈子，3年加把火这样克期取证。再说了，我们去干了很多别的事儿，我们干的咋样啊？现在干的咋样了？干了自己一身伤。所以说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干脆啊，你就以这个为主，就能耽误了那2个小时，看看它能耽误啥？看看地球少了咱，是不是不转了？还是咱少不了地球啊？心中心是不是坐着靠椅子背，腿不交叉或者中间累了躺着也可以？哎呀，你挺厉害的，只要手印不乱，咒语不停。你那么就是这么说吧，首先不要靠椅子背，靠椅子背呀，那个后背要是靠着，后背要是靠着，对你的身体不好，你靠的时间长了还容易吐血。不要靠背，这是这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腿呀、是交叉的，交叉的，单盘、双盘、散盘。有的人腿脚实在不好，比如说老人，他的腿脚很硬，他可以坐低凳子，两腿交叉着地，哎，这样也可以。你比如说在飞机上、火车上，那你就时间不够，飞机上、火车上有这个时间，你就在飞机上、火车上盖个黄布，外面再盖个衣服，也有这样修的。也有这样修的，这是第二点。腿实际上是要交叉的，腿不能这样挂脚坐，两个不交叉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恰好要交叉的。这是第二个，第三个，中间累了躺着也可以，不行，只要除非你生病了，你坐不起来了，就是你坐不起来了，你这种情况才可以躺，一般情况下不能躺的。你能不能躺着挣钱呀？你哪想得太好了？你就吃点苦吧，让你吃多大的苦了？2个小时坐着都不行啦。中间累了，中间累了，你扛扛，有啥累呀、啊？它自然有一个平衡关系，有什么累呀、啊？修起来的话，你习惯了，这个很轻松的，它自然有一个平衡关系。所以别躺啊，除非是你坐不起来了，你动手术啦，生病啦，生病了就是实在是坐不起来的那种的，腰闪着了，要生小孩了什么的，就是那一类的，麻醉了什么的，你一般的别躺啊，因为什么呢？那个心中心的那个第四印有说过要就是加趺坐，加趺坐。我们现在这个加趺坐，佛并没有严格的要求是双盘，但是你就那么就是单盘、双盘、散盘这样做是比较稳的，它不容易倒。有的时候你昏沉，你弄不好，你咔嚓倒下去了，或者栽到哪儿了，你盘坐就不容易这样。所以说，还是做一下吧，啊，做一下，做2个小时不会咋的。
你不做2个小时，你才累呢，身体累，心还更累，得不偿失的过完了一生，老可怜了。好了，这是这个问题了。线上如何进行观顶呢？到时候让你烧香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个，然后跪到那儿，让你干啥你干啥，让你磕头你磕头，让你跟着念咒你念咒就行了，让你干啥你干啥，会告诉你的，需要佛像、香和水3个东西。好了，这个说完了。可以和家人一起吃饭，但是不吃肉就行吗？那当然好啊，那当然好。有的时候家里都非逼着你吃肉，那有还有这种情况呢。要是家里人能不逼着，或者单位的人能不逼着，那是六祖不是还吃了15年的肉边菜吗？不吃肉啊，不吃肉并不是不能吃肉，就是吃肉从阻碍修行这个角度来说，不能说你吃肉就阻碍修行，就是人多少都在修行中会碰到困难，不是说这个东西你就一定就不能成就了，不是的。那西藏的那些人咋成就啊？但是吃肉的话，你会就是打坐上会不舒服。之所以呢，就是不提倡吃肉，是因为这个肉啊，是有情感的，有它有这个有寒灵的这样的一个是众生啊，这个众生都像佛的孩子一样，咋能吃自己孩子的肉呢？这是佛教慈悲的本怀，是从他的本怀的角度。当然，佛是不提倡吃肉的，就像咱不能吃自己孩子的肉一样，是这样的。12类众生，他多有因缘，多有轮回，他来回的变化，他都是不出12类众生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不提倡吃肉。佛教是这样的，佛教不提倡吃肉，这是这一个。当然，有的人他就是这么说吧，你吃了肉你就不配学心中心啦，你抽烟喝酒你就不配学心中心啦，不会的，你这样的话你也能修心中心，也是难能可贵的。你修着修着你就发现没有必要有这些毛病了，不依赖这个也行了啊。对，慢慢的就是不依赖周围的东西，你的心也很强大，也很自足，那多好呢。乃至于最后，佛也不要依赖，这才是真正的佛子。这个东西你不要把它想得太严重，你先修吧。另外一个就是咒语可以不出声，心里默念如法吗？一般的是嘴唇微动不出声，这种时候多。其他的还有多种情况，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特别特别安静，嘴唇也动不了了，那个时候就可以默念；有的时候你特别的昏沉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，这个都是行的，它是活泼的。但是大部分时候是嘴唇微动不出声，这样的话又轻松又自然。要是你总是默念，容易陷入昏沉，容易伤血；你总是出声啊，太累了，伤气。你说如法不如法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别害怕，只要你念都是好的啊，只要你念都是好的。至于你咋念咋念的，只要你念都如法啊，别说如法那个词儿啊。进来坐，我们正在讨论呢，我们线上也有，你可以拉个板凳坐，那还有电暖气，还有茶，还有零食。咱们聚会啊，就是轻轻松松的，有什么说什么啊，咱们互相也不认识，这样才更好说，坦坦荡荡的说啊，直接一点儿。咱们平时也各有工作，直接一点说还好。克期取证是什么意思？克是克服的克，克期取证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明心见性，一定的时间内就是正果，这就叫克期取证，就是给你一段的时间，你在这一个时间内正果。你看那个禅宗啊，就是打七49天期、50几天期，就是在这个期间内看看有谁开悟，这就叫克期取证。给你一定的时间，在这个时间内，你就是奔着开悟来的。克期取证，克服的克。这是这一个回答完了。我妈妈80多岁了，身体不是很好，平常能跟她说些啥呢？念佛求往生啊，修六字大明咒啊。身体不好就修六字大明咒，身体那个六字大明咒多少对身体有一定的缓解作用，有一定的缓解作用。修六字大明咒。让他自己念，就这么说吧。他不修六字大明咒，他多念念六字大明咒也好。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，嗡嘛呢呗咪吽。观世音菩萨跟娑婆世界的众生有缘，他念着越念越亲切，越念越轻松，也是好的。具体的有六字大明咒修法，你看一下那个顶上说的，二祖说的可好了。这是这一个，家里没有香炉，用小碗可以吗？哎呀，那就不讲究这个了，用小碗里头插点米也可以的。能插上香就行了，这些形式不重要，这些形式不重要，还是在于心啊，还是在于心。心你也不要把那个至诚啊什么的，当然是要至诚，是要恭敬，但是你也别把这个事儿上到一个无上的高度，那也不好。就是你接了这个法，你愿意修，你愿意珍惜这个法，你愿意好好的去肯实行去修，这都是好的。至于那些细节问题啊，我们在家居士各有各的牵绊，各有各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？越简单越好，越要害越好，咱们只挑要害。直奔要害，这样最好。
这是这一个，家里只有盘香，灌顶时需要点几个呢？能点香就行，管它盘香、线香呢，都好啊。鸡蛋、葱、蒜能吃吗？鸡蛋这个东西啊，在出家人这里是不吃的，但是在家人这里，由于现在的鸡蛋大部分没有生命，在家的就是吃了也就吃了的，倒是也比较，反正是比较多，比较多，没有那么多严肃的什么的，就是鸡蛋属于是，就是肉属于是腥，那个葱蒜啊，这韭菜啊，它属于是荤，就是属于是荤。荤这一类的东西啊，就是生的吃的容易起嗔恨，熟着吃的容易就是起淫欲啊，这个不好，对于修行的过程中它不大好，所以就不吃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啊，就是就这么说吧，就像我吃饭的时候真的没有这么多讲究。你说你天天在单位，有的时候甚至一日三餐，你咋讲究啊？咋讲究啊？我这做饭做的也不大好，就那么凑合着扒拉两口得了。能够在寺院吃素，哎呀天哪，那简直是。那你这么挑也不行了，非要挑着这个这么精致的这个素菜要有机的，那还不如那个啥也不管，呼噜呼噜吃了呢，吃个饭呢，嗯，就这么说吧，能不吃最好啊，条件不允许，把这个事儿略过去吧啊。今天吃鱼了可以灌顶吗？咋不可以啊？只要任何人他想求灌顶，都应该给灌，都应该给一寿鱼。还有一个，吃鱼了就不能学佛了，就不能解脱了。不是纵容你干这个事儿，但是你干了这个事儿就完了，就断了，就不行了。那大家早都断了，我们的这一世没有干，其他事还干了呢，都断了。什么吃鱼呀、啊，来月经啊，就类似这样的都没有，都没有这些，全都没有这些。佛法是心法，不涉及到这些啊。你肯学佛都是好的，但是世间的人，他们因为吃肉有这样那样的营养，吃了这么多，我看看他也不一定就好到哪儿去，他这么讲究的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。大家有什么都可以说，都可以问，没关系，直言不讳，没事儿啊。就是心中心法，我们这个印心宗的主法就是心中心法，心中心法就是结印持咒2个小时，死的他修的就是心中心啊。但是六字大明咒呢，就是这个法你可以持每天半个小时就可以，你修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也行，乃至于你每天偶尔有的时候有间断了也没有关系，它不存在断不断这回事儿。你要是没有下定决心修心中心，你还不肯花2个小时每天这样修，那你就可以先修六字大明咒尝试尝试。就是你想尝尝这个味道，你就可以修六字大明咒。心中心法这个法不能尝，你一修就修3年修完它，是这样的一个法。那个六字大明咒不需要灌，不需要灌顶。但是呢，你就是你来了的话，如果你不排斥，你就可以先灌。以后万一你有机会想修心中心，你就不用再灌了。这一生有效，不是说你下次想修了你再灌，不用的。供的佛像必须是开光的佛像吗？有一个没开光的佛像，好也很好，观世音菩萨瓷器也很好，也很好。这个像就是一个标志，就是一个象征，也很好啊，也很好。重庆的师兄问：你们这个地方哪里可以线下灌顶？今天都准备好了的网络卡，断断续续。重庆的有哪个师兄告诉他？有的，有的。中断了有挽回吗？中断了，你说的是打坐的中断吗？还是什么心中
灌
心法
顶，
的中断？
灌顶，灌顶
你
到
说
了。
他说的这个中断的挽回是什么呀？是中断的，是打坐还是灌顶啊？灌顶的话就15分钟，能咋的？就是偶尔有人打断你，你说了几句话不影响灌顶啊，不影响你。但是你修心中心法的，就是每天2个小时，就是不能间断的这个，就是减少睡眠2个小时。这么多人都修完了，有啥难的呀？没啥难的。还有一个，你中断了，从头再来呗。但是中断了不大好在哪儿呢？你中断了，从头再来，从头再来，总是从头再来，你就修不完千座了。最好还是一气呵成最容易，就每天挤2个小时能咋的？挤出来没事儿，你不信你挤挤试试，啥事儿都没有。后面的时候那些人就像上面的，我们还劝着他，紧着劝他，他打上瘾了。他打了3年，他又打一年，又打一年，他打了6年，他还不肯放弃。他打上瘾了，每天不打坐像少点啥似的，那都是法执了呀。这个拐棍一直留着也不行，佛还是教给咱要扔下拐棍，自己走路，自己走的路也是好的，也是开阔的，这样才好。所以说，这个只是一时之方便，你用个3、4年克己取证。你要是紧着用，一直在有修有证里弯弯绕绕，就一直在这儿啊，那你就是不得佛的精髓，也是可惜了，也是可惜了。所以说，就是别觉得就是连续的有多可怕。你连续了吃饭睡觉这么多年，你咋过来的？你好了不起啊！你长这么大，你咋是没有中断的吃饭睡觉了？你还一天3顿饭的吃呢？就再不行，你1天2顿饭有吧？挺厉害的。石家庄也有线下灌顶的。
老师3年以后他在修什么？
你想修什么？你可能觉得这个不满足，或者觉得这个不好，你再修什么
管
都
他
行
呢。
啊。但是心中心法3年做下来以后，就是转修这个别的法门的很少。他有修一些其他的一些大随求啊，其他的等等的一些法的，但是他脱离了心中心，完全脱离了这种的比较少，比较少。他基本上呢，他心思是比较稳定的，知见也是比较稳定的。但是你转修其他法，这个话一定不能说死。你只要是向学佛的路上，你觉得这个不好，你去修其他的，这没有什么过错呀，这很好啊。你想修什么都行啊，只要是佛的法门都是好的。
那我就说，3年以后他还念六字大明咒啊？
那也可以啊，他要是觉得念六字大明咒好，他也可以念。3年之后，有的人他不肯断心中心法，他就一直修这一类的，这比较就是在3年之后的，就是算是比较多一点的。3年之后他不是不修行，3年之后不打坐不等于不修行，3年是打坐，下坐观照，到后面的时候是观照，是观照，就是在心地上用功。有的时候打坐能促进你在心地上用功，有的时候在事儿上磨练能够促进你在心地上用功，各不一样的。那个时候用功是很活泼的，那个时候他也不在意你，他不会比较这个打坐的多少就很稀罕，就认为他是用功，他是在心地上用功，后面就活了，3年以后就活了。
后面他是观察修，对，就是
观照，我们
心
按照我们说的叫观
心
照，
观察。
你说观察修有道理，你说的就是其他法门叫观察修，我们叫观照。为啥叫观照呢？就像这个灯，它照着是很明，但是它不费劲儿，它可自然呐，这个事儿可自然呐，就像照镜子，可自然，可自然的镜里头就显现了，糊来糊去，暗来暗去，你显现什么，这个镜子本身都无妨碍，这就叫做观照。供佛像当然好了，但是还是在你这儿，还是在你这儿，这里是最关键的，我们开启的是这儿。不是别的，其他的那些如果有辅助作用，当然也是好，锦上添花。
那你修这个3年之中算是安住修是吗？
不是你那个，不是你那个安住修，这个地方啊是最关键的，是根本，是核心，是核心。这个地方不弄，就世间来一回太可惜了。按照佛法来说是这样的。你说的那个叫什么修？
一个观察修，一个安住
安
修
住，就
啊，
是
可
安
能
住。
在你那儿是那种说法，因为我对藏密的学习呢没有特别的多，所以在这块儿就是咱们汉地也有咱们汉地的佛经，按照汉地的佛经的话叫什么呢？也不说观察，也不说安住，他一般不用这个词儿，他一般说的是这个智慧观照，智慧观照，慧观，慧观，你就是要起慧观呢，就是要起慧观。我给你举一个慧观的例子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啊，我们下面我们坐下观照也是啊，有的时候就提醒自己，哎呦，这是假的，怎么又当真了？别当真，别当真，这也是观照的一部分，这也是做功夫的一部分。手印需要盖黄，需要黄布盖着是吗？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吗？手印盖黄布是因为你结这个手印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心中心法它的利用是很，就是说的很广博的，很广博的那个利用很强。你要是平时不盖着这个黄布，你结这个手印就等同于佛，空中路过的那个诸佛菩萨会给你顶礼。我们现在盖上黄布是表示自修，我们自己要明心见性，是表示自修，另外也是对法的尊重，所以要盖黄布。如果有的时候你出去坐火车、出差什么的，你担心别人看着你像神经病，你就外头再盖个衣服就好了。你平时自修就是盖个黄布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疫情了，你被困到哪儿了，你手头边没有黄布，这个时候你特殊情况或者出差了没带黄布，这个时候你临时的用干净的布代替也可以，这个都是活的，没啥大事儿。上座持咒前要提前把咒语先背下来吗？开始的时候一边照着一边背着，把提咒语先背下来是好的。一边照着一边念，万一风一吹把那个书吹跑了，你可咋办呢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当时的时候就是很急，我就是一边照着一边念。我是个读书人，我也喜欢照着念，我就是把那个摊开压到那儿念，念着念着不知不觉就会了。坐下有的时候也念念心中心咒，他练熟了就好了。但是还是提前背会好，提前背会好。
意思就是说，可以先观顶，然后等自己有时间了再来做，是不是？
啊，当然当然可以，但是我认为你还是应该有时间的，耽误啥了？还是应该尽早做吧，减少睡眠2个小时，相当于禅定7个小时。坐下其实不耽误，还更有精神
就是
了，
一
不
样
耽误
的
什么。
问题呗。
就是一旦开始了，就不要停，停下来了就得再从头开始了，不大好。就像烧水，你给它一口气烧开的，你也可以泡茶，你也可以洗脸，你也可以洗脚，但是你要一口气烧开的比较好。是这个意思。其实不耽误啥，咱们急着干这些事儿。怕把这个事儿落了，怕那个事儿对不起人。咱干了一堆，咱怎么样了？咱做的，咱心里也不舒服，别人可能对咱也不满意。
咱不是还是烦恼丛生？所以说，你先减少这2个小时，把自己的弄好。我认为是根本上是对家里人、是对同事、是对朋友的一种负责，是对社会的一种负责。我认为佛法是对社会是有积极的意义的。明心见性就是觉悟啊，觉悟。佛啊，有举过一个例子，佛在《华严经》里面说八地菩萨的时候，他用了一个例子，如香象渡河，香象渡河，香是烧香的香，象是大象的象，香象渡河就是八地菩萨的这个，就像香象渡河。我们那是在彼岸，这个此岸是迷的岸，我们要渡到彼岸，彼岸是智慧的岸，觉悟的岸。我们现在在迷着，我们要渡河渡过去，渡到觉悟的那一岸。香象渡河渡到中间还没渡过去呢。没渡过去呢，突然这个梦醒了，梦醒了，还说什么渡和不渡啊？还说什么此岸彼岸呢？八地就是如大梦醒，如大梦醒。你说的那个悟，在咱们看来就是有一个迷，就要有一个悟，是这样说的。实际上，在悟的那个人里面，那个迷也是梦，那个悟也是一个梦，不是说你渡过去了梦才醒啊，你渡到中间梦就醒了。说的是梦醒了，梦醒了，咱俩比较哦，你做了一个好梦，我做了一个坏梦，你梦里头挣到1000，我梦里头挣到1个亿。或者我没挣到1个亿，现在梦醒了，说这些有啥意思啊？是梦醒了，就这样来比喻吧，比喻这个开悟吧。其实这个开悟是不利一个开悟的，并不利一个开悟，是那个迷，原来它本来就是假的。这个假的一个总结一个词儿叫做迷。
一无所得。
哎，说的有点这个味儿了，有点，那不是佛说了吗？无智亦无得已，无所得故菩提萨埋吗？但是我们多少都要个德，我们不要个德，我们来干啥来了？这个德的心呀，可重呢，在世间，世间重，世间得了半天啥没得到，到出世间法又有一个佛果可得了，修着修着发现你本来不缺少，你就不用得了。所以说无智亦无德，这个无德还有另外一个，它也不可舍，甩也甩不掉的。到时候你妄想歇下来，你就知道了，这个东西你甩也甩不掉。这个灵知之性，这个一念不生、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这个妙灵觉知，这个东西它甩也甩不掉。其实它，我们没有修心中心之前，我们没有修行之前，它也一直在。但是我们一直迷的是外相，我们不注意这个，我们注意的是别的，在外面攀援流浪，不知道这个。其实这个我们一直都在的，攀援流浪，然后甚乃至于做了好多好多过分的事儿。然后心里也很受伤，你害了我，我帮了你呀，这些事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其实他本来这些都是梦幻泡影，全都是梦幻泡影，都忘了那个本质的那个了，本质的那个都谈不上失去和得到。
那有一个说明心见性就是悟后喜修，那这个我们打个对千周以后，属于悟后喜修呢，还是已经证悟了，还是那个什
悟
么？
后起修这个词儿，在其他的可能宗派里头提的多，在我们这儿不这么提。就是悟后修啊，跟悟前修啊，我们心中心法都是这样的。就这么说吧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因生无所住心。我们是凡夫，我们多少是要认假做真的。那我们还要不要因无所住啊？我们是不是不配因无所住啊？我们是不是不应该不着相啊？不是的，正因为我们认假做真，所以我们要多提醒自己，我们要强行的提醒自己，别认假做真，别着相，这就是修。也就是说，佛是怎么做的，我们学着做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悟前悟后都应该这么修，都应该就是说的是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埋，应该这样修，应该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应该生无所住心，都应该这样修。这是从咱的理解的角度。至于悟后的那个，他就是修的，他是除习气，什么习气啊？着相的习气，着相的习气。他除他自然有他的方法，有的时候可能这么除，有的时候可能那么除，有的时候可能加紧的干，那也是他的除，那个不在我们的思维范围内。就这么说吧，你看那禅宗开悟的祖师。也有的到深山里头不出来的，还有的到那个九寺营房的，我自修心甘汝何事？他不是在悟后起修吗？这是活泼的，不是我们能揣度的。离开了这个揣度，才有可能悟。这么说吧，
说那个是正悟吧，就是说那
咱们
个，
说的这个悟，难道不是正悟吗？
那心中心法这么殊胜，可是了解的人为什么不多呢？如果这样子的话。
人家愿意治病，愿意发财，愿意那个家庭美满，这个谁愿意无所得呀？他不知道无所得才是大宝贝，他不知道这个无所得了之后，就是你也可以去治病，你也可以家庭美满，你也可以发财，但是不发财心里头也挺乐呵的，也没事儿，这不是更好吗？现在的这个人啊，
我不
别
是
说
说，
学心中心法的少了，学佛法的就很少，
我不是
都
说，
少。
平凡的人，不是说这么多修行的人。
还有一个就是，他要每天打坐2个小时，坚持3年。这个以前的时候不大容易坚持，但是最近这几年，我觉得也不算少。
每天坚持2个小时，有的时候看着容易，但是有的时候你心里都放不下那个东西啊什么的，可能那个别的东西更重要，他就断了，他就不好意思再来了，还是咋的？也可能有这一类的人，他就是有一个这个，但是实际上你一口气坚持下来了，也没耽误啥。
他是出家人，你一天打2个小时是很简单的事情呢。
这个事情的话，那就实际的情况就是说，出家人修的不多。不多，为啥呢？我总结来说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得法太容易了，得了这个法，人家一说有个更好的法，马上又飘过去了。对他来说的话，到处都有可得的法，这是第一个。
没有，
第二个情况就是说，有的人呢，他做的时候他想一口气儿做，今天我一下子就做了8个小时、10个小时、16个小时，做得太猛了，容易断。还有个这个情况就是一曝十寒。断了也不想修了，就这样就可惜了。无论如何，就是学佛呀，不光有勇猛心，还要有恒久心。无论如何，坚持，坚持了之后，碰到了什么事儿，就这么说吧。你在坚持的过程中，也许你懂得了那个空性，懂得了那个道理啊什么的，懂得了这个道理。但是真碰到事儿的时候，这个道理就不管用了。但是你修行的时候，你真碰到这个事儿了，这个事儿再大的事儿，你该修的也修了，你哭着喊着，你可难受，你这一坐也坐下来了，以后你不做了，这个事儿也不是事儿了。这个般若不是我们喝喝茶说的，他是得碰到事儿的时候也是这么风轻云淡，什么事儿都是这么风轻云淡，这才是空，这才是佛法的智慧。所以说要经过3年的历练，何必急着要不做呢？
主要是感觉好像太容易了，因为我们看到的公案都是哇，好苦啊，
自然有
要
它的
做了
不
很
易，
多很
有
多，
一句话呀是这么说
而且
的。
大
难
的。
难难，石上油麻树上摊，意意意，百草头上西来意，不难也不易，饥来吃饭困来眠。你说佛法难，那是当然了，有难信难文之处。你要说意，百草头上全都是佛法，你随便一睁眼，你都离不开这个佛法，你都离不开这个佛性的显现，所以叫意。还有一句话，不难也不易，饥来吃饭困来眠，它都有它的道理。你在修行的过程中，多少是要克服困难的。在我们心中心的修法中啊，它就是强调你这个修一千座，其他的东西不是说没有困难，有的人是有困难的，有这个困难，我们用什么方法呀？用你要坚持这个修，你要尽量的忽略这个，我们不让你去克服它，让你尽量的忽略它，用这种方法轻轻巧巧的把这个困难给越过去。就是你再有困难，比如说你今天可难受，可难受，你就难受着打完这一座，行不行？要是你今天难受了，你就不打了。你明天你一想，哎呀，我没打，我这断了，可后悔了，何必呢？他有他的方法处理这个难，但是不代表着他没有遇到困难，因为你都有遇到困难的。但是各个法门都有应付困难的方法呀，要不然的话都那么难都不能解脱，再难的人都能解脱。别说这个难了，那佛的那时候的那个弟子，有的还做了可大的错事儿呢。就说那个谁，那个央鸠摩罗杀人杀的最后都杀了999个人，那最后他也得到了呀。那佛弟子中老多了这种的，有好的有乖的，还有那个闯祸的，那人家也都得到了，包括阿难，包括摩登伽女，不是也得到了吗？咱怕什么呢？你都学佛了，你都往修行路上走了，咱要是不能解脱，那谁解脱呀？别把他想的学了总比不学好，学佛了就是打开了一条光明之道。别顾虑，减少这些顾虑，修行就是减少这些顾虑。回头你一看，全是无谓的顾虑，全都是自己心里头的那个小九九、小算盘，就是戏太多，内心戏太多。对，
说很难，给自己设置障碍，我觉得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。
我不是说心中心法难，是修佛
那
法难，
你说佛法
修佛法难。
你是给自己障碍。
那当然难了，
学佛
那
法难，
我这么多公安那些祖师，
学佛法难，你们也学了呀。我们也不
学，可
被，
是信心不足，那也没想
信心不足也比不学要好啊。我们这个事儿啊，不需要你有信心，但是需要你去干。你这个信心不足，你也能干下去，就是好的。心中心法的特点是行，它不在于信。你只要肯干，你就怀疑着怀疑着
他
也没
在于
事儿。
行，不在于信，是吧？
对，是的，心中心法是行
我
文。
学了这么多年，其实我性根不足的，我是一路的移过来的，而且消不了的。
哎呀，不是，我们心中心法不在乎这个疑。还有这么，我跟你说一个过分的疑。他说心中心法是这样的吗？我就要看看心中心法是不是真的这样啊？就这样也做完了千座，不仅做完了千座，现在还能传法了。你说的过分不过分？
不但是移心中心法，那连你那些。 基本佛教讲的基本的都疑难。
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你有什么疑，你现在也可以说一说。有的时候佛教的教理呀、啊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层面。佛教的教理，它用在这上，它用在那个人上。他说你要吃这个糖，吃这个糖好，对那个人你可不能吃这个糖，你这个糖你牙坏了。这个教理看你用在什么地方，你要是用不对啊，恰好成了错误了。所以你有这个疑，不代表着你疑佛法呀。你能千里迢迢过来，你愿意这么怎么学？我看着我怎么觉得挺乐观呢？你咋觉得这么悲观呢？我觉得都不代表着什么。你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东西，佛自己都说呀。你说这个东西蔫了一根草，这个东西啊，有的时候是毒药，有的时候是醍醐啊。你用不好，它成毒药了。所以说那个佛法的道理，不是说它所有的你要全盘接受，你要根据它的前提。它的前提适合你了，你就接受；不适合你的，那你就可以忽略它。它是跟别人说的。
郭老师啊，假如说，佛法它的基础就是说啊，人生难得，寿命无常，轮回过患，解脱利益啊。那你看，轮回的话，你实证，他们说我这个实质特别强啊，所以他才李胜才叫我
你
专
说
门
的
去
那
学
种
这个
呢？你说
啊，
的那
轮
个教
回
条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
啊。
是比如说，你不相信轮回，不相信因果，大概就是你说到底也有
疑，
可能
主
啊。
要是
没事，没
疑，
事。
而且你因果不相信有因果，可是我不相信你说的，就是你说的这种因果，也不一定都对得上
我还
啊。
没说因果呢，
是啊，所以两样我都疑了呀。我不是深
你
信
刚
不疑
才我
啊。
说的哪些地方你疑，你也可以说说。
那
你
你说
说的那
呢？
些太高了，其实我还没有说到这儿。我说一个最低的，你有没有烦恼？你有没有疑惑？有的时候开心，有的时候不开心，有的时候有烦恼，有的时候没烦恼。哎，这两个来回倒腾，来回倒腾。其实轮回的本
没有，
质
我觉
啊，
得你修的那个太
其实
高
轮回
了，
的本质就是来来回回。
哪
对，
里高？这是最基础的
然
呀，
后我们可能
就
心
进
不
佛
在
门就
焉，
是这是自信，
不是所
心
有
不
的
在
人都
焉。
这样的。有的人他就是烦，他就是烦，他就要修，也有这样的。这样的咋不行啊？这样的有的
而且我
是。
就性格很直，我心思一点都不怀疑。但是我自己就
啊，
是闲的不行。
是啊，我学来学去，我这里一个梗，我就
你
你
有这
没
个
办
梗？
法实证的，你怎么就是进入那里面去啊？所以你没办法的。
轮回这个事儿也不是佛法提的，在印度的时候，古印度那些外道都知道轮回这个事儿。他有了禅定的功夫，他自然知道轮回这个事儿。所以他问题是怎么从轮回里出来，这个才是佛法。不能老这么轮回，要从轮回中解脱，这个才是佛法。现在的人一说佛法，好像讲的是轮回，讲的是因果报应，不对，他讲的是从轮回中出来。至于这个轮回，你相不相信？所以不是重要的。你现在就这么说吧，从烦恼疑惑里出来，从烦恼疑惑里出来，你就这么修。怎么不
另
行
外一
啊？
个
你先
烦
把那
恼，
个轮回那个大东西搁一搁，行不行啊？咱从自己的亲切的
可
角度
是
来说
假如
哈。
我是唯物主义，那都没有轮回了，我说他干嘛呢？这个
修
是，
它干嘛？是断自己的烦恼跟疑惑。假如你没有烦恼跟疑惑，那你就可以不修。就这样说吧，咱就说实在的话，你就可以不修啊，也挺好啊。你也没有任何害怕的，你也没有任何担忧的，你也没有任何担心，你也没有任何顾虑，你也没有烦恼跟疑惑的。你就是来溜达溜达，你就来玩玩，我看也行，没事儿，也可以的。你要是真的这样的话，你不需要修就先不修，没关系的。等你觉得需要了再说。需要了这个事儿啊，他不是轮回那个大道理讲了才需要，不是的。他需要的时候，他根本都不管这个道理。我死都要修，我就是要修，我不修了呀，简直难受的不行了，烦恼的不行了。有这种人啊，这种人很多的，哪有那些道理可说呀？讲那些道理的人未必是真懂轮回的。轮回简单来说就是来来去去，生生灭灭。我们看的东西不都是这样啊？简单来说是这样。复杂的来说的话，有几道啊什么的，有12类众生啊，那是复杂的，那个是站到佛的那个角度，广博的角度，他能看得广。我们看到的就是好，好了又坏，坏了又好，太没意思了，还挺苦的。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，我们要从这里头出来，太没意思了。当做持咒，先把咒语被照着念。这个香香渡河，对，烧香供佛打坐需要单独干净的房间吗？哎呀，也没有这么说，你在哪儿都能打坐，只要他不摇晃你、散你的手印，我看都行。二祖还说呢，打坐的时候不要关门，任他来去，还这么说过呢。不过我还是习惯关门，没有说一定要那样的。 没有说一定要单独干净的房间，最干净的是你要净除自己的意啊，净除自己的心啊，是这个，不是其他的要干净的房间，不是这样的。深圳线下有灌顶，但是我现在在湖南应心古寺，我们在打漆，所以说得等到我回去，怎么着可能也要12月份了，线下会有的，你到时候加了微信通知，我们线下见面儿。你要是急的话，就先灌12月份或者乃至于1月份我才回去。现在疫情啊，我回去了一趟，我又来这又隔离好几天，我就不大回去了。心中心法中断后需要重新灌顶，不需要重新灌顶，你一次灌顶啊，终身有效，终生有效，不需要重新灌顶。但是呢，就是你中断以后，你要从头开始打。所以我们一般呢，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毅力？有的时候一想，哎呀，要重新开始，不想重新开始，前面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所以不想出去也就过去了。有的时候是有勇猛心，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凡夫的心，就那个也支撑着自己了，就没断。就是这一个，气许心气弱，心气弱虚弱，能量不足的修心中心可以吗？我都不懂这些，你看我不懂，我反倒没有这些担忧。你就这么说吧，身体不好的人能修心中心吗？身体不好的人怎么不能修心中心？身体不好的人，他先比别人知道无常，他发现自己的能力啊比别人小很多，他就开始思索人生到底怎么回事了。自古高僧大德身体不好的很多，身体不好的他容易先感受到苦空无常，他不会那个很带劲的那个轮回了。所以说这个是正道的好事啊，不是坏事，咋不能修啊？咋不能修啊？当然能修，别说这个了，心中心法得癌症的修了都不少。也没见死，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不跟身体联系，不跟身体联系，但是你怎么样都能修，你只要活着的人，手指健全都可以修。六字大明咒咒语直接念就可以吧？直接念咒语是直接念的，咒语打瞌睡了要重来吗？哎呀，谈不上重来，你打瞌睡了就睁开眼睛，大声念咒，别让他睡过去，别倒下去，别让他睡过去，挣扎一段时间，那个瞌睡就过去了。瞌睡过去以后可清明了，你做完了心中心，下坐了，睁着眼睛在那儿不想睡觉。上班带娃总觉得很累，每天都好困，那打心中心休息休息吧也好，躺着就能睡着，你也担心打瞌睡。修行这个过程中啊，你不管怎么攒精力，偶尔都会有打瞌睡的时候。昏沉了就睁开眼睛，大声念咒，和昏沉做斗争，别躺倒，别睡着，这就行了。你修行多少都会碰到这个昏沉的情况，克服它。反过来说，你昏沉的时候还能念咒，你死的时候不都是昏沉吗？那是好事儿啊。人家昏沉都躺倒睡了，你昏沉的时候还在念咒，是好事儿啊。修的目的就是要驾驭这个身体，死的时候像好看些、坦然些。你太关心你的亲戚朋友了，你死的时候也要有个好相给别人看。你死都死了，你不往新的地方去，你还在意要有个好相给别人看？你赶快奔赴新的战场，开展你新的人生，多好呢！何必关心死的相呢？我告诉你啊，禅师啊，祖师大德，死相有好的，有不好的。死相好的容易让人起那个就是安心的修法啊，也有死相不好的呀。那禅师的那传子和尚，他覆水而逝，你以为还有别的吗？自己跳到水里没了，还有岩头，他被敌人捅了一刀，大喝一声而亡，啥样的？还有二祖被人家砍了头呢，你说死相好不好嘞？因为曾经魂离体过，这样对吗？请老师回答。哎呀，就是说你要驾驭这个身体啊，怎么驾驭这个身体？跟这个身体玩这个东西，我不大有经验。你去找找其他的那些专门修这个身体的这些法。我们这个法不是修这个身体的，我们这个法就是这么说吧，身体这个太小了，我们的心跟身体它有一定的关系，但是这个心跟身体不是那么紧紧相连的，我们的心比这个身体要广博得多得多。那要说到这个，还说的是妄心。如果说到真心这个地方上，你可以说跟身体毫不相关，毫不相关到啥程度啊？身体活着死着的，它都是可以大自在，都不影响它大自在。那马祖说了一句"日面佛，月面佛"，就是他快要走了，身体可不好，人家看他说你咋样了？他说日面佛，月面佛，活着的时候是日面佛，去世的时候隐了，不见了，那是夜面佛，那个时候也放光动地。这是解脱道是这样的，至于这个身体，你要怎么玩它，把它玩成什么样，我们不是在这块用功的，我们不是在这块，你可以再去找别的法门，别的那个看看，比如说道家看看怎么样， 道家有的石像也很好看。
大家这就长生不老。
嗯，他长生不老，但是他死的时候很安然的，生的时候放光动地的，这些都有。我了解的是这样，我了解的可能不大多。哎呀，佛法的了生死啊，首先的话，你至少你自己死了无怪，别人死了对你也无怪，乃至于按我们心中心的说法，上师的死了之后你还有没有怪，这些都是考验你的呀，是这样才能了生死的呀。他不是说要死相好看的，哎呀，哪有空管这个好看不好看，没必要。不是这个方向，方向不对，不是一个方向，不是一个方向。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方向，你要不要调整一下？
这个就是见地了。
发心吧，发心。
还是有执着。
发心，嗯。我有一个手指受伤，少一节可以修心中心吗？你先修六字大明咒比较好。这个你看看你能不能结印，如果不能结印，你就先修六字大明咒吧。一般来说是要手指健全的。
六字大明咒不是，
六字大明咒他手指都少了一节，不妨碍呀。
没有，我意思说，六字大明咒不是心中心里面的一个内容吗？
对对对，是心中心法下面的一个小法。心中心的法主要主法还是心中心法。
一路上去是吧？
一路上哪儿啊？
不是有多少个手印吗？
啊，心中心法
是
六个手印，六个手印，
啊就是、
六个手印要依次地修，依次地修。元一老人有介绍，第一印是发菩提心，第二印是菩提心成就印，就是消障的，消障的。第三印是正受菩提印，就是第三印得定。第四印如来母印，就也叫成道印，是我们的主印。以后修主要就是修第四印。是主印成道印，第五印是如来善及陀罗尼印，就是降魔的。第六印是如来语印，你跟如来说话像家里人一样的，你也能通如来的话，你说话也能通如来，如来语印。六个手印，每个手印修八天，六八四十八天，这就叫一轮。一轮之后再来一轮，两轮，两轮修完之后永世不堕三恶道，永世不堕。两轮以后再一天二印，六天四印，一直修下去，具体的法本上都有。手印有六个手印，咒语是一个咒语，也叫简称叫六印一咒。可能自己想错了，太在意身边的人了。在意身边的人也很好啊，你要想为他们想为他们负责，你先为自己负责，我看就很好。先把自己弄明白了，弄明白了这一生到底咋回事，怎么来怎么去的，意义在哪儿，把这个东西弄明白了，也对得起身边的人了。曾经把他们吓坏了，别笑我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，对对对，就是看着你快要走了，那谁不害怕呢？
在自己床上打坐也行。
可以的，可以的，革命不分场所，田间地头也可以革命，在床上咋不能打了？但是别睡过去，有的人在床上一打他就睡过去了，你找个地方，你一打你就你睡过去你就栽倒的地方，让你不敢睡也就行了。就是有的人他爱睡这种的，你要不爱睡，你早上起来睡足了，你就在床上打，很多是早上起来先打一座再去干别的，不影响。
那你在这打，在这里走来走去算吗？
算啊，他走他的，
你的心已经被他牵引了，
被他牵引了，发现了就还回到咒语上，发现了还回到咒语上，尽力去回到咒语上，尽力的去念咒。灌顶需要准备佛像、香和水。灌顶之后不是要马上修心中心，但是 越快断除烦恼越好啊，越快没有思想包袱越好啊，越快没有缠缚越好啊。你说的那个轮回是对的，但是那个面太广了，我们作为凡夫我们观察不到，比如说天人这一块我们都观察不到，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要是完全按照那个广的，你把他们套到咱身上不好套。但是轮回它有另外一个就是特点呢，就是这个生了又灭，灭了又生，好了又坏，坏了又好，穷了又富，富了又穷，丑了又美，美了又丑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就是这一类的。哎，这些东西这就是轮回的本质，轮回的本质就是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没有了，有和无来回变换，有和无来回相交，这就是轮回。我说 的是楞严经，至于这轮回里头有天道有仙道有鬼道什么的，那我们凡夫看不着，你咋能就是那个呢？不是用那么框去大的，不是用那么框去那么框的，你非要你看不着的让你相信，我感觉到好像也挺难的。我觉得你好像是还是有点教
感觉
教条了。
我感觉好像这两个坎过不去的话，学佛法学不进去的，因为它里面都是建立在这里的基础上说的。
你那个看佛经了没有啊？看佛经，佛经上说了你这个地方过不去，你这佛法就没办法学了吗？还是以佛经为准吧，还是以佛经为准吧。早上打坐白天再有功课吗？我没有明白你的意思。早上打坐就是功课呀，白天打完了做观照，你要是有充裕时间你多打也行。早上起来不下床，不去佛堂上香就能直接打心香一半。我们打坐不烧香，他那个烧香有的时候还容易昏沉，打坐的时候不烧香，心香一半就可以了，很简别。心香一半就是你心里头制成，这就是烧香，不用再另外的再点这个香烧上去的那种的。
就是
烧香容易安定当然好，但是烧香也容易昏沉，我们是要结印持咒的，打坐的时候不用烧，
就说心里面虔诚就好了
啊。对对 对, 对，
也不用周一我现在烧香
啊。对对对，心里头虔诚你直接修就好了。还有哪些问题？还有哪些？
就是说心心中心它主要是说你当下就可以 感觉到烦恼减少，比如说你修了三年是吧。
我们的烦恼大多表现在世间上的烦恼，世间的这个事儿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顾虑。你修心中心白做，基本上世间的烦恼都服帖了，就没啥这种世间的事儿给能引起很重的烦恼，吃不好饭睡不着觉，没有这些了，很快就没了。你看我们心中心法的师兄在一块说的是什么？在一块说的是那个没有事儿的心还不安，说的是怎么破除无明，怎么明心见性，是在这一块还有烦恼跟疑惑。这个当然要实修实证断，但是世间的烦恼降服得很快。它有它的利用，它这一块降服的是挺快的，但是烦恼了，减少到一定，还是要智慧，还是要勘破它，这才是根本解决烦恼的问题。当然了，修的过程中烦恼当然会越来越少，就是他再不明心见性，他也知道迁坐后烦恼少了很多，他都会这么说。不信你随便捞一个人，一会儿下禅堂你问问，你去捞一个人，你去问问他。实际上烦恼为啥越来越少了？是你修行得力吗？是你修行用功夫吗？是你的心越来越不执着了，越来越不认假作真了，那个烦恼就越来越轻了。那个烦恼是你认假作真了，当回事了，看重了，看得很重很重了，就是这个事儿。那这是很真的很真的，心里头越来越轻了，越来越不执着了，那个烦恼就越来越轻了，这是自然的。烦恼本来就是虚幻的。所以说到最后根本就不用断烦恼，烦恼本来就不需要断，就像你去切那个兔的脚，你把兔的脚给我切断，兔子都没有脚，你还需要切断它吗？这就是大解脱。
对，
就心中心三年之后有人会回退吗？烦恼又回来了吗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不好就是都这么说。你要按照佛心经的说法是这么一句话，刚才已经说了，这是第三次说，日持千遍，持满千日，就是实地，就是佛力自成，实地满愿，不能回也。这是按照心中心的说法，这是这一个。第二个就是具体到每个个人，他情况不一样，不好这么，总是有人多多少少的，他根器各自不同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就是说的是其实他不是烦恼又回来了，只是不如意了，他有点不如意，他觉得好像是挺烦的，实际上那个不如意的他调整调整自己的意也就过去了。就是这么说吧，你修完了迁坐，你看到他烦恼自杀了吗？你看到他犯了什么事了吗？也没有。他说照样吃得着睡得香，他好像跟你说他有烦恼，实际上我看他也没啥烦恼。就迁坐后的人他说有烦恼基本上都是无病呻吟。修行这个事儿，要说功夫啊，总是有进进退退的。你有力量了去修行了，它就进一些；没有力量了，不修行了，好像就像定力一样，它可能就退一些什么的。所以说啊，修行这个事儿要气到那个根本，根本是什么？根本那个东西不进不退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你还是要气入到这儿，气入到这儿就好办了，就不在那个进退里了。那个进退是梦中的事儿，梦中有时候进，有时候退，梦醒了谈不上这个的进退。咱俩讨论讨论，你那个梦是进了，我这个梦是退了，都好像不大合适。 在这上用功，经常提醒自己别做梦了，可以这样经常提醒自己。迁坐后基本上是这样的，要是有个地方可进，就谈到退了。住烦郁而不减，在圣贤而不增，住烦恼而不乱，去禅定而不寂，不长不断，不来不去，不在中间，也不在内外，不生不灭，心相如如，常住不迁，明之曰道。
灌顶必须是线下吗？线上能不能灌顶啊？
我们现在就是线上灌顶，等到咱们大家没有疑问了，都没有什么问题了，大体上没有的话，咱们就灌顶，就是线上灌顶，让你们磕头，你们磕头，摇灌，摇灌这个等同于线下灌顶，等到你以后有机会了，线下能够再去灌，那就更好啊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摇灌啊，说到摇灌这个事儿啊，就是心中心这个秘法很不容易，很珍贵，一般的是要你迈开步子自己去求的。但是现在呢，由于疫情啊，种种情况，这三年的这种情况实在是意料之外的太多了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先摇灌，摇灌了你先修不耽误，以后有机会了再当面再去灌，是这样的。如果万一真的没有条件，以后不灌，那这摇灌也等同于当面灌了啊。用纸笔吗？不用纸和笔，不用纸和笔，佛像香和水就可以了。下座后经常默念什么？默念摩诃般若波罗蜜，默念心经，默念金刚经，默念六祖坛经，都很好。也很好啊，刚才的像他说的他就可以啊，他本来就是以念佛生息往生为目的的，他不考虑明心见性，先去念佛往生的，那他坐下就可以念佛呀。下座后经常默念什么？你心中心这个法呀，他上座的时候是举着手印，结着手印举起来，持着咒语的。你坐下了，你一切放下，你也心情很坦然，也不需要另外再加默念什么东西。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，提醒自己别贪嗔痴慢疑，这就行了。哎呀，你那还是比修了，那还是比不修的要好。就算是断坐了，也比不修的要好。都这么过患的，都完蛋了。你修的怎么也比不修的好，只是说可惜了呀。就我们说吧，你灌了顶，你不修，怎么样啊？下金刚地狱吗？不是，最多了，老人会说，哎呀，护法神会哭，他不会咋的，护法神哭，最多就这么说。你要是嗔恨心啊起得很重，这个时候修法呀可能是稍微的不太舒服，可能是身体不太舒服，等到你去散散心好一点再上座会好一些。但是你实在没有条件，你上座也就上座了，别理会那个。你说其他的有的时候有点什么的，还是尽量的忽略它吧，能断当然好，断不了也尽量忽略它吧。没有像你说的这种的这么可怕，没有像这学佛的还是总比不学佛的要有机会能够往上走，不是往下走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别说这么可怕那么可怕，他学了还是总比不学好。我们这儿没有这个说法，就这么说吧，简单来说我们这儿没有这个说法。金刚地狱都不是我们这一般人能堕的，你知道吧？你要有修有证，你执着在有修有证上了，然后入了魔了，你去干扰佛的这一类的，你这一般的人，我们连地狱我们都不配堕。那地狱的人也得杀人不眨眼，刚强的要命的人才能堕得进去的。就像那个秦桧，那地藏王菩萨说，你看看这个字啥字啊，他就硬不说是佛字，那也不是一般人堕的呀。我们这种人有一点事都害怕都担心就纠结的这种的，就是这样的心量，你堕地狱也不容易的，那是大恶之人才能堕得了的。揪着也不哭了，哎呀，你别忘了念咒语跟手印，哭不哭的没事，你到时候只坐上，不管你一把鼻涕一把泪也不管，不管你什么的，你反正是咒语别停，手印不散就好了啊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有的时候你念着念着念到很心静的时候，你不用出声，它可能声音很大，那个时候就可以不出声。一般的都不出声，嘴唇微动，一般都不出声。那正好，愿此生速开智慧，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求余果。就是吃正好修行啊，修行开智慧啊。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，大概就知道以后往哪道走了。你现在的心情，人道大部分还是人道，就是大部分就普通人，普通人，普通人就是啥呢？有担心，担心，有向往，然后他实际上他不大敢做，大好事儿、大坏事儿他都不大敢做。普通人就是这样的，那当然不是地狱谁都能下的。佛法就是开智慧的，佛法就是开智慧的。你说的那个智慧的理解可能不一样，你是就是对智慧的理解可能不一样。就佛法的智慧，就这么说吧，打完千座是开根本智慧，是开根本智慧。你理解的那个智慧，可能是哎，他做这个事儿很聪明，他用了很少的力量，他把这个事儿办成了。你可能认为的是这个智慧，他这种的不一定算智慧。佛法的智慧是开根本智慧，根本智慧开了，其他的迎刃而解。你说的那个，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偶然有这些现象，但是总是认为那个才是开智慧，那个就容易堕到小聪明里了。这现在上当受骗的，大部分都是想用很少的精力，然后赚很多的钱。你就想着用很少的精力把这个事儿办了，就是这一类的，可不是这一类的智慧吧？它还是就是洞见本质，这种是智慧。对，要大智慧，对。你看那个蚂蚁呀，我们知道蚂蚁它做什么事儿，它很有组织，很规矩，排着队做它那个事儿。但是它做的事儿都是它蝇头那些小利，它就一直做的可规矩可规矩了。那个有一次佛碰见了蚂蚁，他就说几多少多少劫以前你是蚂蚁，现在你还是蚂蚁。他只有他眼前那点事儿，他一直在折腾他那点事儿。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不是那点儿，不是小聪明，应该这么说。这个智慧大到什么程度？大就大到那个可以转轮回，可以出轮回了。你现在我们的智慧连轮回是什么还感受不到呢？但是你感受不到，不代表着你不能修啊。你修了，你妄想的执着减轻了，你慢慢的对世界的认识就改观，很改观。我们经常说三观变了，按照通俗的说法，人格变了，不知不觉人格变了，不知不觉那些东西没必要去做了，不知不觉的就坦荡了，就豁达了，阳光了。哎呀，不这么说了，这么说太安利了，不这么说了。对于佛法有什么都可以说说聊聊。我们现在这些就是想了解的，他们就修心中心的，就那些人，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可以在千座中证道吗？还是说要看到每个人的情况？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，说的是灵知之性。这个时候在一念不生的时候很容易契入，而千座内是很容易有这些机会的。但是这还不代表着就是究竟你挣到了这儿，把这个也要扔开，它也要忘了它，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，把这个也忘了，还有后面一步呢，还有后面一步呢。千座内这种机会多，这种机会很多，很容易有这种机会啊，是应该这么说，就是开悟的机会多。每个人的情况各有不同，总体来说，每个人的千座内这种机会多，它比不修千座这种机会要多得多。简单来说，这种机会啊，就换一句话说，你妄想执着松动了、减轻了，这就多了。你妄想执着太深重了，就像是那个杯子里头装满了你原来的，装满了那些很脏的水，那别的水倒不进去了。你杯子把它倒空了，那就是那个水就好装了。你随着修行，妄想执着松动了、减轻了，没那么刚强了，哎，这个就容易了。水这个事儿啊，无所谓，半杯一杯啊什么的，有水就好。想身体好的修六字明，那是心中心。哎呀，当然了，你的心呐、啊、强壮了，你的心没有那么多担忧了，身体当然会随之变好一些。但是有的人呢、啊，他身体的本质就是这样的，身体的体质生下来就是这样的，你说完全改变他也不一定。所以说随着修行啊，随着你的心的强大，你的身体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好转的。但是呢，为什么修心中心就是说不这么说？是因为你把这个身体看得重要了，怕你因小失大。当然修心中心，身体也会好转的。不是说了吗？有好多得了癌症的，他修了心中心，他也没死啊，他到现在还活蹦乱跳的。而且有的人到现在他病殃殃的，老说死，他还不死，这个东西说不好。就是身体不好的有可能长命，身体好的也有可能不长命，这个东西也说不好。哎，所以说修心中心呢。你不能说就是就这么说吧，你就是修别的静坐，可能身体多少也会变好，但是就是怕你呀、啊，就是只要这个不要别的就可惜了。它的好处比这个更大，比这个更大。
就是把执着。
你说你今天累了一天了，你不打坐，因为你打坐了怕对身体不好，那你不就断了吗？你就是累了，你就强撑着修了一天，你再看看你修了千座怎么样？ 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心理上啊，不要把这个事儿看得太重。你就这样累了，你强撑着撑啊，撑下来了也迁坐，也没见他身体就败坏了，也没见他咋地。修了迁坐的人，就是还是没有见过后悔的。他要是后悔，他肯定是中间哪个地方不如法，都一般都是后悔自己没早修。《法华经》不是举过例子吗？《法华经》举的例子就是这个火宅都要着火了，这小孩还在里头玩，还在里头玩，他很留恋这个火宅。那老者就说：“你出去给你个洋车啊，洋车里头有棒棒糖，就这样哄他。他出去了之后看到有大白牛车，他哪还注意洋车呀？洋车算什么呀？”我们的心呢，总是缠系在这些外物上，以外物的好坏来就是决定咱们的心的好坏，就是还是太可怜了吧。这个心的自在解脱，这种心的大快乐，应该不依附于任何人之上。到了最后，你依附于佛法也是不行的，那也是不行的，那也要把佛法也要扔掉。它是本自具足，本自安乐的，应该是这样的。证到这儿了，不是说多遥远，证到这儿了才算是佛子。当然了，你有习气，有习气了，发现他在就是说的，在就是提醒自己，别认假作真，那是后话，那多少都有一些习气，那再说。用供杯里面的水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水一般都是供杯里的水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给了你最好的枪，给了你最好的马，你上是骑马杀敌，本来可以就是杀敌无数，当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胜利的将军，但是你骑了最好的马，拿着最好的枪，你就跟那猫猫狗狗在那斗，那就可惜了。就是说，对于身体这件事儿啊，我觉得是这样说吧，可惜了。我们应该想的是，为什么身体的败坏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恐慌，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害怕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应该是这一点，我觉得应该想的是这一点。所以说啊，你就是解决了身体呀，别的东西败坏了，你可能还是恐慌，还是害怕，还是应该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个你说的吃啊，你别担心，你别害怕。你比如说，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懂，你现在觉得你吃，你害，实际上什么都不懂，学起来才好学。你看他装了一堆的理论，然后又觉得自己不配这个理论，心理负担很重啊。你就傻傻的修，反倒还好。刚开始傻一点不是坏事儿。我们祖师的名字就叫做大愚，你还跟他暗合呢？鱼吃的鱼，那是我们初祖。要的是大智慧，不是别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有的人他看了一些经论，他觉得自己比别人多，得到了一些别人的赞叹，他在这里头就是得少为足，光炫耀这个，就是忘了佛的根本义理，只在名相上打转，那就修行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，反倒不是好事儿。我没有教导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关系，我可没有教导啊，你可别冤枉我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？
哎，老师好，
哎，到
请
了。
问那个供的水是一回事，用来什么作用吗？因为我就供了3只矿泉水都没有开盖，有没有什么影响？还是有什么流程之类要注意的？
你到时候的话，灌顶的时候，你把它打开盖儿，然后呢，到时候我会让你把那个杯子里的水呀，点自己的头，点3下，会告诉你的。
就我随便取一只供的那个矿泉水的来点就行了，是吗？
啊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
哦，好的，谢谢。
把树一飞浅也扔开，更轻松啊！咱们要更轻松的。
那灌顶是师父法身过来灌吗？是诸佛菩萨给你灌顶，是元音老人给你灌顶，我们之间是师兄弟关系。啊，这个是马鹏飞的问题。我是一个中介，我是代灌顶。我主持仪式，是元音老人给你灌顶，是三世诸佛给你灌顶，我们之间是师兄弟关系。回答完了。打坐时候屁股下面可以坐垫子吗？一般都是坐垫子的。你的腿功好，你坐的垫子就薄一些；你腿功不好，你就坐的厚一点。这个无可厚非，没关系。你比如说，你平时坐2个小时，你要是再坐4个小时，你可能后面要垫高一点。这个你自己定都可以，一般的都要坐垫个垫子的，屁股下面垫垫子，屁股要稍微的后面垫的高一点。这个法身过来呀、啊，可能你对，元音老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呀、啊，元音老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。之前朋友店里有一个陶瓷招财猫，没怎么用，怎么整理一下，别人可以用。这个陶瓷招财猫是咋回事啊？这个我不大懂，这个是干啥的？我不清楚，你跟咱这个佛法有啥关系啊？你这个事儿可能涉及到招财，可能涉及到招财，我不大，我不没有研究，没有研究。修六字大明咒需要做哪些？有一个具体的六字大明咒修法，你可以看一下，群里面有六字大明咒修法，跟心中心的仪轨很像，只是中间结的手印、念的咒语不一样。就六字大明咒整体跟心中心差别不大，就是具体的咒语跟手印不一样，其他的前面的祈请，后面的回向都一样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，还有什么想了解的，还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，还有什么顾虑？如果没有了，就可以考虑灌顶了。如果有的话，大家也不妨说。有的时候啊，你就在这儿一口气儿说完了，以后咱都不用见面，你自己修就行了。
边修边问。
刚才
可以，可以。
郭老师有一句话可以答，因为呢，虽然说也是用了好几年，不过我一直就是在。很多疑问中啊，也不能说信，也不能说不信，所以一直以来，因为我学的是索达吉堪布那里吧啊，
索达吉
他就
堪
是
布是一
说
个大
有
招。
疑的话，你就是多闻思，所以我就是在闻思，我就是想在文字上取悟，那我取悟，我现在还没有，可能是我文思还少，那你说你这个法门呢、啊，是从行门。进入，那我觉得，也是一条路。
佛法是解脱道，能够信难信之法，能够信佛法。得佛就是修佛法能够解脱，这都是很难很难的，这个是不容易的。但是呢，修到最后的那个信呀，真信无信，你别有思想负担啊。就是这个，就像是你是个人，你还用得相信你是个人吗？你是个人这个事儿，你需要相信吗？你还是要到处跟别人说你是个人呀，真信无信啊。
你意
你
思
不用在
说，
这上有太多的思想包袱，只要
这
你
个
肯
法
干就
门，
行。
你就算你也可以，
当然了，对，说的非
先
常
去做，
好，
你
对
先
对
去
对，
做。
啊，但是你不至于疑佛，你就是连不信佛都不，那也不至于，那都没办法了，你不至于就是疑道，就是疑佛疑法，然后不修了，就是他，就是这就不大好了。你疑佛疑法，就是不是那种狠的，那你说多少咱没有修正的人，那不是都是疑吗？那不是烦恼疑惑吗？贪嗔痴慢疑吗？这是很正常的，这没什么的。疑是我们另立了一个信，实际上究竟说没有个的东西可信，那个时候疑才真正的消除了。现在那些说信的人多多少少都是有疑的，真信无信，
没有，我觉
表
得
面信也好，能先
我
信
很
的也
另
好。
类，问呢？
要是都没有你这种疑问的提问题的，那咱也没啥可说了，这没什么关系，没事儿。
有的时候的疑啊，别人回答回答能解决；有的时候啊，自己的妄想执着减轻了，那个疑自然的也消散了。到后面你得亲政，亲政这个东西本来没什么可信，那就是再有疑的习气毛病也不能为害了。你怕这个疑，怕什么呀？都没有个东西可信，你怕什么疑啊？那个疑慢慢的，那是最后的那个疑的消散是这么消散的。亲政真相实相啊，佛法叫实相真相，洞见它的真相。师兄喝茶喝水，我们在这聊聊啊，有什么佛法问题？就是心中心这一块的啊，有佛法问题都可以说。能所本来就是虚幻的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那个能所不是虚幻的吗？但是能所虚幻这个词儿啊，就是这种的，就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这种的，就是这种的理，咱能够接受，但是它还不亲切。到时候你哎呀，原来这个是真的，就是很亲切，是你自己的东西了，那个就叫做能所双亡。其实本来就没有能所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我原来我觉得是这样子，佛讲的也是这样子，祖师也是这样子，这就放心了，这就是印心。到底是怎么样子啊？那佛性经上说的很多了，其实印心印了一个啥呀？都没有啥可印的，你这儿没啥可印的，我这儿也没啥可印的，大家都没啥可印了，哎，这就是印心。
师傅你好，那有佛心印这本经吗？我想请一个。
佛心经、品一通、大随修、陀罗尼经，这个经啊，你要是修心中心法，你愿意灌顶，灌完了顶之后，这个法本会寄给你。法本前面是心中心具体的修法，后面就是这个经的原文，这个法本上都有。我们
假
也
如
有一
有一
些，
天特
我
别
们也有一
忙，
些老师也讲解了这个佛心经，你也可以看看。包括齐老师好像也有一些文字上的一些讲解没有讲解完啊，你都可以看看。你接着
师
说。
傅，我问一下，假如说有一天特别忙，这个必须是打坐2小时吗？假如说走路的话。
对，你特别忙，特别忙，你吃饭睡觉还吃不吃了？还睡不睡了？就是这么说吧，有一个师兄他很忙，他忙了工作了22个小时。老师说，那你还可以打两坐呢。我们
哦，
修
明
心
白
中
了。
心的呀，就是说，好像是可苦似的。实际上，越忙的人他心里越苦啊，他越忙的人他才越宝宝心里苦呢。那些人就是忙的人，他修心中心他还不容易停下来。就是修心中心的人，大部分都是很忙，各行各业的都有，乃至于什么大货车司机的也有。只要你想修，都是就是你会有这个智慧，你会有这个方法，到时候能抽出2小时修的。
好的。那几点开始灌顶啊？
现在就是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啥要问的、要说的，没有的话就可以灌顶啊。有的话咱们可以再聊聊。
应该没有了，灌完再聊吧。
散了，灌完了。灌完了，散了，各自该干什么干什么。你回家去照顾自己的孩子也没事儿，也没过错啊。灌完了就散了，咱们都各自干各自的事儿。灌之前呢，就在这聚一聚，说一说。灌完了就散，有事儿聚一聚，说一说，没事儿就散啊，是这样的。心中心并没有任何形式啊，没有什么组织形式。灌顶时
开
候有
水
其
可
他
以
意思
吗？
吗？太，不要太烫，到时候会点你的头，你弄得那特别烫，你别怕烫啊，你别太烫。灌顶的时候有其他禁忌没有啊？灌顶没有什么禁忌，哪有啥禁忌啊？
倒一杯水在床上放在我跟前儿，也不用供佛像，也不用烧香，这样也能灌上顶啊。
你要是真想灌，这样也可以灌。你需要你至诚吧，你至诚的心最重要。但是其他的有这些条件，还是尽量的去准备它。这个法就是很难得，我们还是要尽量的郑重，就这么说。但是你实在没有，你至诚就够了。每天做的时候能在夫妻房做吗？可不是吗？那你做不就在床上做吗？你结了婚的不就是夫妻房吗？做的时候咋不能在夫妻房做？可以做。而且他这个心中心法，他有一个秘密的转移的力量，秘密加持的力量。你比如说，原来他反对你做，他慢慢的他也不反对了，还天天问你啥时候做，时间长他还好奇你修的啥呀，他也想修，他自然有他秘密的力量，没有说不能在哪儿做，哪有那么挑啊，哪有那么挑啊。 家里佛堂的水已经供上了，要撤下来。不用不用不用不用，就用那个水就行。现在不用燃香，等一会儿大家没有问题了，说灌顶的时候让你烧香，你再烧。一般什么时候打坐比较好？一般早上啊，早上5点到7点打坐比较好，但是那个时候不容易有人打扰。但是你那个时候没有时间，你其他时间能够当天做了都好。
那我问一下，这个修心中心法能满这个世俗世界的这个愿吗？
世间的愿不在这儿了，这个说的是出世间。世间的愿你满了一个，又有别的事儿了，又有别的事儿了，又有别的愿了，总是有这个。你的心啊，始终不安，不是一个愿就能够满足你的心安的，不是在这上的，不是在这上的。你说其他的倒是有方便法，不大好说在这儿。元音老人说，就是说你那个修法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难免被世事牵缠，放不下来心，影响你修道正道。这个时候有方便法，暂时满足你一个世间愿望的方便法，但是这只是方便法。世间的愿望
什么方便法呀？什么方便法呀？
供天，叫供天的，是供天，供天嘛，说的是供天。这个事儿、
方便法就是供天，对吧？
有吧，有这样一个，有这样一个。
那念这个楞严咒的，
念楞严咒那是也是开根本智慧，也是让你觉悟的呀。楞严经上有讲啊，他说满足你啥世间愿望了，他这么说了吗？你世间愿望真的满足了就没事了吗？你从小到大也满足了不少愿望啊，为什么现在还有新的愿望想满足啊？
他这个楞严咒是说持诵这个楞严咒，一切愿都可以满。
哦，那你就持吧，我看很好。你就持楞严咒也很好。要让我们说啊，这一切的愿根本在于哪？根本在于咱们没有开智慧，咱们没有成就，所以咱们会有这不足那不足。咱们想要这个愿，咱们想要那个愿。要是此生速开智慧成佛了，也谈不上这些了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说，你就回向这个吧，一切都包括在这个之内了。你都只开智慧成佛了，你还有这些事儿吗？不能改回向，不能改回向。你说你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求于果。你改个要满足一个时间愿，那不行，不能改这个回向啊。
成佛不是说是这个福慧圆满吗？圆满了才能成佛。
福啊，所谓的福啊，就是你听到大乘的经典，你听到那个金刚经的那些东西，不惊不怖，这可不是一生二世的一生二生的福德呀，这可是无量劫来的福德，你才能够听到大乘经典，不惊不怖。福德是这样的，你说的那个福德可能是说类似于就是人天的福德，好像是他不怎么出力他就能挣好多钱，就是类似那种福德。那种福德的话是人天果报，人天果报当然也好，但是他详尽了他又往下堕了，轮回就是这样的，来来回回的。有钱的人他不珍惜钱，他在那狂花，花了之后他就败了。傻傻的做了100天，心越来越静了。你是修心中心还是修六字明啊？这个中华还是在于坐下，还是在于坐下。坐下的那个心慢慢的安稳了，坐下的遇到事儿，遇事儿就是像不是事儿了。那你做心中心呢，还是坐下，并不是心越来越静了，是坐下。坐下的那个事儿来来回回，你的心好像没动，你的心好像没有事儿，是在这儿。就是说坐下遇事不惑，这是心中心的定，是这样的。关键是在这一块，在这一块你会有体验的。有的时候坐上反倒心不安静，不安静你也能坐下来，那这一坐很有力量，很珍贵。
那我们学佛法肯定就是想暂时和就近的安乐，当然肯定目标是就近的安乐，那是最好的。可是你暂时的安乐你都没有体现，你怎么知道你就近又得安乐？
你这么说吧，你要别不说那个乐了，就是暂时的安，你多少有一点的，你多少有一点的得到暂时的一点安，还是有一点的。还有一个，你就是说你要是修的时候一点都没有体现，那这个法可能不适合你。 你可以换别的法，就是这样。在这一块来说的话，你要是想尝试心中心到底能不能得啊，你可以先修六字明。你修六字明3个月，每天1个小时，你不间断试试。你修修修修，如果不适合你，你再修别的法。
5点钟准时开始吗？
不是的，
很多等了很久了，
没事，咱就现在灌顶了，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？
没有了。那咱们开始吧，我都准备好了。
那没有问题，咱就开始了。
好的。
行。